人格的厚度远远不是一张文凭所能承载的。漫谈《弟子规》，漫谈我们的文化 DNA。 漫谈《弟子规》，索达吉堪布树著，锦。勿见欲，勿博矣，勿积聚，勿摇臂。进门时不能踩到门槛上，站立时不能斜靠着站，坐时不能两腿伸开了坐，也不能抖脚或摇腿。门槛不能踩，要跨过去，但有些东西是不能跨的。现在有人到寺院，进入经堂，看到僧众念经，感到很兴奋，从这头跑到那头，从经书、出家人衣服上跨来跨去，一点执着都没有。这样做不仅过失大，也不符合规矩。世间有很多东西都不能跨，更何况三宝所依。博矣，就是身体斜靠着墙，一只脚立着，另一只脚斜放着，这样站不如法。积聚，就是两腿伸直，两脚展开，像个簸箕那样坐着，这个也不行。还有就是坐着的时候，两条腿不能抖，否则显得不庄重。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。做人就是从这些地方做起的。那天我跟一个同学聊天，他说我们读书那会儿，老人常说这个不能踩，那个不能跨，走路要如何如何，吃饭要如何如何，有很多规矩。但现在的年轻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眼里没有恭不恭敬这回事，也不在乎是不是违越了传统，触犯了佛门禁忌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只要前面有路就走，不管红灯绿灯，这种没有规矩的做人方式很危险，需要调整。为了提升我们的行为素养，世间有像《弟子规》里的这些教导，佛教里有针对比丘的112个恶作，甚至3000威仪、80000细行的说法。规定这么多细则的目的，无非是为了让修行人约束身口意，断恶修善。只要你点点滴滴的去做，身心就会慢慢变得调柔起来。其实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谓的修道了。道这件事，不论它是多么繁琐深奥，或是简单精要，通常来讲都有个规律，就是一般人接受不了。老子说，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，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，下士闻道，大笑之，不孝不足以为道。上等人听了道会勤勉修行，中等人听了道不会放在心上，想起来就修一修，想不起来就不修。而下等人听了道，不但不接受，反而大声嘲笑。比如有人一听勿积聚这句就会讥笑，为什么不能张开腿坐呀，太装了。他们笑是对的，不笑就不是道了。所以既然我们来学习佛法，听了道就要勤而行之，不仅要行之，还要传之。培养规矩要趁早。欧阳修12岁时感动老兵的那份优雅， 一定是很小就开始训练了。所以培养孩子规矩要趁早，越早越好。人长大了，有些东西就不好改了。小时候学什么是什么，尤其是道德教育，是一辈子的事。未来是他们的，他们的人格和思想又将决定这个社会和国家的命运。所以做父母的一定要有远见。这次讲《弟子规》，主要就是想让大人先学，大人学了再传给孩子或身边的下一代，给他们做些人格培训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父母都想保护孩子，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，幸福的走完一生，但怎么保护呢？要靠道德，道德是最好的防护。当我们意识到在这个时代里留给孩子什么都不如留传统和道德，让他们做什么都不如把人做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从小培养孩子的人格是多么重要。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智慧不同，但这种意识要有。就像我们学了佛法，体会到佛法的利益，就想着把它传下去一样。现在我们好不容易把传统捡起来，虽然还不怎么熟悉，但传递它已然成了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。今天的孩子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要为吃穿发愁，而我们也正走入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代。在这个时候，不论对下一代的成长还是对社会的责任衡量，我们都应该回归到古老的圣贤教育。我们应该发愿将这一理念弘扬到每一个家庭里去。那要怎么弘扬呢？我觉得最好结合佛理。我也看过一些现代人的弟子规讲义，基本都是以国学思想解释的，结合佛法的比较少。我的讲解中佛法比较多，原因是毕竟我是出家人，总会讲到佛法。而且你们也看到了，传统文化和佛法是相通的，讲佛法不仅没有伤害我们对道德的理解和向往，反而还会加强。所以我希望相关的居士们在自己学的同时，还要教导下一代，让他们从小培养一种良好的规矩。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人的孩子还很小，接受起来很容易，有人的孩子很大了，就算你求着他学也不一定学。但不管怎样，现在或将来，当你找到所化众生的时候，尽量把这些道理教给他们，这对他们的今生来世都好。总之，人格培养越早越好。我们自己这么大年纪了才开始，一方面听到之后要立即改正，尽力调整，另一方面也要忏悔以前在父母或长辈面前那些不孝顺、不恭敬的行为。我听说以前有人学完弟子规就回家请来父母和各位长辈依次序做好，然后自己向他们一一鞠躬问讯忏悔。我想这是上士，听了道就能勤而行之。用佛教智慧解读儒家经典，只是短短的语言，却能改变你的命运。